耶稣教导门徒说，引人犯罪的事是免不了的，但引人犯罪的人有祸了。谁使一个卑微的弟兄失足犯罪，他的下场比把大磨石拴在他脖子上扔到海里还要惨。你们要小心谨慎，你的弟兄若犯了罪，要责备他，他若悔改，要饶恕他。就算他一天得罪你七次，每次都对你说我悔改，你都要饶恕他。使徒对主说，请你加添我们的信心。主说，如果你们的信心像一粒芥菜种那么大，便可对这棵桑树说，连根拔起栽在大海里，他必服从你们。你们谁会对种田或放羊回来的奴仆说，请赶快坐下来吃饭，不都是吩咐他给我准备晚饭，束上腰带，伺候我用餐，等我吃完你才可以吃吗？奴仆照着吩咐去做，主人会谢他吗？同样，你们照着吩咐把事情办妥后，也该这样说，我们是无用的奴仆，所做的不过是分内的事。
嗨，弟兄姐妹朋友，早上好，感谢主。虽然我们今天无法和大家一起的来实体敬拜主，但借着在线平台，我们能够继续一起的来聆听上帝的话。在这里，我们求主继续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一颗受教、愿意来聆听的一颗心，并遵行上帝的旨意。那弟兄姐妹，无论我们信主的时间多长，我们都知道自己仍然会犯罪。无论是在言行、举止、心怀意念里头，我们常常都会得罪上帝跟得罪人。那我们和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还没来信靠他的，和那些慕道友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大家不也仍然都是得罪神跟得罪人的人吗？有很大的不同。不同之处呢，就在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父上帝以及他差来的独一爱子耶稣基督。我们虽然会犯罪，但因为信靠耶稣基督，他就是父上帝差来的独一爱子，信主的人能够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有罪的赦免，这就是最大的不同了。那也就是这个原因，来临的星期五以及主日，我们会一起的来纪念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的受难以及三天之后的复活。那到时候呢，不只能够通过正道借着上帝的话语来思想这人类历史里头发生的重大事情，我们也会有相声、小品，以较轻松的一个方式呈现方式来分享这个真理。所以记得到时候一起来参加，也能够邀请你的朋友家人一起出席。所以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仍然是罪人，但是被赦罪的罪人，这就是和慕道友最大不同的地方。那记得我们当门徒来要求耶稣教导他们如何去祷告的时候，耶稣是怎样教导他们的呢？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主导文，那里头的一段内容不也是这样子提醒我们仍然会犯罪吗？就像在路加福音书的第十一章第四节，他这样子说，求你饶恕我们的罪。也就因为我们仍然会犯罪，因此今天这段经文对我们弟兄姐妹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警告。我们来一起看看耶稣怎样来教导他的门徒。那耶稣教导门徒说，引人犯罪的事是免不了的，但引人犯罪的人有祸了。耶稣在第一节里头让我们看到什么呢？他让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我们在得罪父上帝的同时，我们也可能引人犯罪。这就是在第二节里面耶稣所说的让弟兄姐妹失足犯罪的意思。那耶稣教导引人犯罪的事是免不了的，但千万不要做那引人犯罪的人。我们也许会想，我们犯罪，我们得罪的人不就是父上帝吗？ 确实，我们做错的一切，罪恶得罪的，最终是父上帝。因此，我们必须向他来承认我们的错误，并悔改。但信主之后呢，我们也属耶稣的肢体，也是耶稣肢体的一部分。因此，我们一切的罪恶，也会叫肢体里面的弟兄姐妹受到伤害。我们的罪恶也可能会引他们来犯罪，叫他们因我们的罪恶而失足犯罪。那这些可能因我们的这个罪而失足犯罪的弟兄姐妹，他们是谁呢？在第二节里面，谁使一个卑微的弟兄失足犯罪，他的下场比把大磨石拴在他的脖子上扔到海里还要惨。你们要小心谨慎，耶稣说。那二节里头，耶稣指的这些卑微的弟兄姐妹是指谁呢？这些就是指那些信靠耶稣基督的弟兄姐妹，但或许在人眼里，那些不怎么起眼的人，甚至会被鄙视，会被瞧不起，而且也不会太多人去注意或者愿意来接纳跟欢迎的这些人。耶稣在这里的警告，他警告信主的人：我们就算是叫任何一个在众人眼里最卑微的一位弟兄姐妹失足犯罪，我们也难逃其咎。而当父上帝他带来他的公义审判的时候呢，比起把这个大磨石拴在我们的脖子上扔到海里还要惨。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想象哈，这个耶稣指的这个磨石有多么大、多么沉。这个磨石就是当时需要用力气强大的这个动物，像驴子啦、牛啦，甚至马，才能够来转动，把这个麦子压碎，而且磨成粉的那个磨石。那想想哈，这个磨石那么大、那么沉，而你我的脖子那么小。若拴好了，再丢进大海，这惨重的结果可想而知。但你们注意到说，耶稣在这里说，这样子惨不忍睹的一个结局，和父上帝亲自带来的这个审判相比的话呢，就显得轻松多了。你我宁可会选择这样子的一个结束，总好过去面对父上帝的审判。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在这里的教导是强调，当我们做了这个事情的时候，它有严重的后果。因此，我们当小心的谨慎，不要叫任何一个弟兄姐妹失足犯罪。弟兄姐妹，耶稣的这番教导让我意识到以下几点。今天的这段经文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在信主之后，我们其实也要来属耶稣的一个肢体，因为来属一个肢体，应顾惜到肢体里面的其他弟兄姐妹。将能够帮助我们来小心谨慎，不去犯罪。哎，怎么说呢？记得吗？上周我们不是刚刚一起的领受这个主的饼跟主的杯吗？一起来守这个圣餐。我们常常会被提醒保罗要我们先怎么样呢？自我来审查，要以正确的这个心态去吃主的饼跟喝主的杯，因为这样子做呢。因为这样子做就是不会得罪主的这个身体和主的血。保罗要我们这样子做的原因是不要我们忘记了我们是属这个主的身体。那当时在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信徒，有很多信徒他们都已经忘记了这件事情，他们忘记了自己是属这个主的身体，因此呢，在教会发生了结党分裂的事情，甚至有好一些弟兄姐妹。还过着就是淫乱的这个生活。弟兄姐妹，我们不只要在一起守圣餐、领受圣餐的时候才来自我审查，来顾惜主的身体。今天路加福音书里面也教导我们，耶稣的这个教导提醒我们要常常去自我反省，自我去审查，常常来顾惜主的这个身体。我们要小心的谨慎。不要叫我们的这个罪恶让弟兄姐妹失足犯罪。所以我说，来属一个肢体，来成为一个团契里面的一个弟兄姐妹，不间断的来聚会是那么的重要。因为当我们越意识到我们是属耶稣肢体的一部分，且我们所做的事情会影响主里面肢体里面的其他弟兄姐妹， 那也许我们就会越发的去警醒，越发的去谨慎，活出一个敬虔的生命。所以肯定会帮助我们，就是在圣洁的生活里面有长进。感谢主，这个疫情受到好的这个控制，世界各地也慢慢的陆续开放，迎接更多的旅客甚至移民。那今年一开始呢，父上帝就带领了许多的弟兄姐妹来到阿德莱德，无论是工作、学习或者是生活。但来到新的一个城市、新的地方，很新鲜，而且很自由，也许也有许多的事情要去摸索跟去适应的。但组内的弟兄姐妹，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来找一个好的团契，耶稣的这个肢体来认识在这里聚会的弟兄姐妹，来建立团契。这样子做的原因，是因为意识到我们若靠自己一个人，那就容易受到罪的诱惑，在所行的事情上呢，就会得罪到父上帝。但若我们来属一个肢体，属一个聚会，认识里头的弟兄姐妹，来属主的肢体的话，那为要顾惜主的身体，我们就更能够靠着父上帝所赐下的能力，他的恩赐，恩典来自我的审查，而不是去做得罪上帝，以免自己的罪恶，叫其他的弟兄姐妹失足犯罪的事情。那弟兄姐妹，我们既然主这个耶稣的肢体，那我们彼此之间有一个责任，那就是要彼此的来守望，因为耶稣告诉我们，那些引人犯罪的事是免不了的，因为知道这个事实，因此我们要彼此的来守望，不叫就是罪恶的事情在这个团契里面，在这个肢体里面滋生，破坏耶稣的肢体，叫弟兄姐妹失足犯罪。那倘若叫这个弟兄姐妹失足犯罪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当中，倘若发生在我们的团契跟肢体里头，我们当怎样去处理呢？我们来听听耶稣接下来的教导。在3到4节里面，耶稣这样子说：“你们要小心谨慎，你的弟兄若犯了罪，要责备他；他若悔改，要饶恕他。就算他一天得罪你7次，每次都对你说‘我悔改’，你都要饶恕他。”那结合上下文，我们知道说，在3节里面的那一位犯了罪的弟兄姐妹，应该是指在第1跟第2节里面的那一位引人犯罪的那位使弟兄姐妹失足犯罪的人。而被得罪的那位弟兄姐妹呢，应该是指你和我了。那耶稣在这里要门徒做什么呢？三节里面说，你要去责备这犯下罪恶的这个弟兄姐妹。那一般，若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当中，我们会怎么样去处理呢？我们心里头可能会想：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不提了。我们可能会担心，说了之后指出来这个问题之后呢，会撕破脸皮，以后也无法在这个团契里面立足。又或者，我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事情过去了也就没事了。牧师不也教导吗？提醒我们说，所有的信徒也都仍然犯罪吗？搞不好下一次我们还需要别人的饶恕呢，就这么算了吧，就不要提了。或者最后我们也可能就是选择离开这个团契，到其他的教会，到其他的肢体，就是眼不见为净啊，所谓。那弟兄姐妹，这会是我们对那些得罪我们的弟兄姐妹这样子的一个回应吗？要不待会儿你也可以就是就这个事情来想一想哈。倘若其他的弟兄姐妹在团契里面的弟兄姐妹，在言行举止上让你失足犯罪，你会怎么去处理啊？很明显的，耶稣要我们去责备这位叫我们失足犯罪的人。弟兄姐妹，虽然去指出这个问题跟去责备那得罪我们的弟兄姐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我们必须要这样子的去做。为什么呢？原因是因为你和我都关心。你和我都爱这一位得罪我们的这位弟兄姐妹，因为我们爱他的灵魂，不愿意看到他的灵魂沉沦。记得耶稣之前警告了吗？那些在行为举止上叫主内的弟兄姐妹失足犯罪，他们必面对怎样的结果吗？父上帝他带来的审判，必然比把大磨石拴在他的脖子上再扔到海里还要惨。 所以，因为我们知道说那个后果是严重的，所以我们要去责备，因为我们要为彼此弟兄姐妹的灵命来守望。那当然，弟兄姐妹，我们去责备的目的啊，是要叫这位犯罪的弟兄姐妹最终能够怎么样呢？及时悬崖勒马，向父上帝来悔改。那若我们要在犯下要在犯下罪恶的弟兄姐妹身上看到这个悔改，那我们在责备他的时候呢，也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这乃是属灵的一个征战。犯罪的弟兄姐妹要悔改归向父上帝，这不是靠我们血肉之躯能够去带来的，是需要父上帝他自己的慈爱的心、他的怜悯、他的恩典，借着圣灵的引导、真理的光照，能够成就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在责备别人的时候呢，不要在气头上去责备这个犯罪的弟兄姐妹，也不要因为就是想为自己来出一口冤气而去责备。我们若责备的原因是为了要彼此来守望，那在责备之前呢，我们必须要为自己来祷告。也因为知道说唯有父上帝能够带来内心的这个悔改，我们也要为那个犯罪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求主能够怜悯，赐给他一颗受教、柔软的心，愿意来听，愿意来服从上帝话语的，这样子的一颗心。那倘若犯罪的这个弟兄姐妹，愿意来听劝，而且悔改了，那我们就赢得了一位弟兄姐妹了。那当这位弟兄姐妹向我们道歉赔不是的时候，我们也应当去饶恕他。那弟兄姐妹记得吗？耶稣他教导的这个祷告当中也有这样子的一段话哈，他说：“求你饶恕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饶恕那些亏负我们亏欠我们的人。”那乍看之下呢，这个耶稣似乎在说，父上帝是否饶恕我们，取决于我们是否也去饶恕得罪我们的人。也就是说，我们若不饶恕得罪我们的人，那天父也照样不会饶恕我们了。这样看来，天父的这个饶恕似乎是建立在你我好行为，就是我们是否饶恕与否哈，我们的好行为上。哎，是这样子来理解吗？不是这样子来理解的哈。记得耶稣是对那些已经认识父上帝、已经知道说这位上帝是他们的父的这位门徒说的。圣经也教导我们，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在我们仍然做上帝敌人、敌对他的时候，就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了。耶稣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为我们死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来得拯救，我们来得饶恕，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任何好的行为能够换来的。不不不，这罪的赦免完全是靠父上帝的慈心，他的怜悯。还记得之前我们看到的这个慈父吗？他是如何的接待跟欢迎这个悔改的儿子？我们罪的赦免完全是凭父上帝他自己的怜悯跟慈心，但我们靠恩典成为父上帝的儿女之后呢，我们不也要像在天上的父一样吗？像他一样以怜悯、以恩典、宽容的心去对待人，就像他如何对待我们一样吗？倘若我们没有像父上帝一样愿意去饶恕得罪我们的人，那也许哈，我们已经在自己的行为上显明，我们仍然不明白父上帝他带给我们的拯救，也仍然不了解耶稣在十字架上带来我们的救赎，我们仍然不属父上帝，因为我们不像在天上的父，那位充满丰富恩典、怜悯、慈爱的这位父。因此，耶稣在这里教导门徒的祷告哈，求你饶恕我们的罪，因为我们饶恕那些亏欠我们的人。耶稣要门徒做的，就是去饶恕那些亏欠我们的人，去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弟兄姐妹。而当我们这样子的去饶恕别人的时候呢，我们就显明自己是属父上帝的，属他的这个儿女，并且也常常被他饶恕的罪人。弟兄姐妹，我们若清楚的明白、意识到父上帝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罪人身上浩大的这个恩典跟饶恕，那我们就能够明白耶稣在第四节里面要我们去做的事情了。耶稣说：“就算他一天得罪你七次，每次都对你说我悔改， 你都要饶恕他。那耶稣在这里当然以一个夸大其词的一个手法哈，让我们看到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是活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是活在一个现实的时代哈。引人犯罪的事情是免不了的，而且那引人犯罪的人，他不会经一次被责备、悔改、被饶恕之后呢，便不再犯同样的错了。耶稣让我们看到，看到了这个人罪恶的心，不是吗？我们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得罪弟兄姐妹，甚至在一天之内得罪他七次，哈，就是多到无法计算的意思了。那弟兄姐妹，这不也在形容我们吗？我们不也常常需要父上帝他的饶恕，弟兄姐妹之间的这个宽容吗？而另外一件事情，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作为父上帝的儿女，我们既然被父上帝饶恕，我们也当一次又一次的去饶恕人。只要得罪我们的弟兄姐妹，他愿意来悔改。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当我们听到这个耶稣在这里的教导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觉得哈，哎，这怎么可能呢？这办得到吗？这合理吗？尤其当我们想到那些曾经在言行举止上得罪我们的弟兄姐妹，那时候我们受到就是心灵的创伤，还没有完全愈合，怎么能够一次一而再、再而三的去饶恕这个人呢？那弟兄姐妹，当我们感觉很难去饶恕得罪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呢，我们要为自己来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再次的去思想，记得父上帝在我们身上所彰显的怜悯，他的慈心，就是今天他也不也是这样子的去赦免我们的罪恶吗？那在我们身上，我们还看到什么呢？我们的悔改，我们的转变，这也不是借着父上帝他的怜悯恩典带来的吗？那当我知道说，有时候我们在饶恕别人的时候呢，我们也想就是看到被饶恕的这个人，他是否在生命里头显出与悔改相称的一个行为，哎，这是一个合理的要求，这也当是我们期待所看到的一个结果。但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悔改、生命的转变，不是我们能够带来的，唯有父上帝他的慈心、他的怜悯里头能够成就的一件事情。这个转变，既然是父上帝的工作，我们就由他来做吧。而我们当去做的，就是来饶恕。这才是我们在父上帝面前当做的一件事情，其余的就由父上帝他自己带来。那弟兄姐妹，其实不只是我们对耶稣的这里的教导有这样子的一个疑惑哈，就是当时正在聆听耶稣教导的这些门徒，他们也有同样的回应，听听他们怎么样向耶稣祈求，好不好？在第五节，使徒就对主说：“请你加添我们的信心。”那我想和当时的使徒一样，我们也需要耶稣加添我们每一个人这个信心，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去做耶稣在这里所教导的，不是吗？但听一听好不好？这个耶稣怎么样回答这个使徒他们的恳求？第六节，主说：“如果你们的信心像一粒芥菜种那么大，便可以使这一棵，便可以对这一棵桑树说，连根拔起。”栽在大海里，他必服从你们。使徒们不需要更多的信心。耶稣说，只要他们的信心像一粒芥菜种那么大，就足以去成就耶稣的教导。还记得吗？之前路加不也是告诉我们说，就是芥菜种是中东地区最小的一个种子吗？在这里，耶稣对门徒说，他们的信心如果像芥菜种一般大小哈，那就是叫一棵桑树连根拔起，栽在大海里头，那棵桑树也必照样这样子的去做。所以，是否能够去遵行耶稣在这里的教导，不是信心多寡的一个问题。那关键在哪里呢？答案就在耶稣他最后一个比喻里头，第7到第10节，耶稣说：“你们谁会对种田或放羊回来的奴仆说，请赶快坐下来吃饭？不都是吩咐他给我准备晚饭，束上腰带伺候我用餐， 等我吃完，你才可以去吃吗？”奴仆照着吩咐去做，主人会谢他吗？同样，你们照着吩咐把事情办妥后，也该这样子说：“我们是无用的奴仆，所做的不过是分内的事。”哎，耶稣的这个比喻里头，让我们看到什么呢？他让我们看到一个主人跟奴仆之间的关系，怎样一种关系呢？就是奴仆必须去听主人的吩咐，而且奴仆必须要照着主人的要求来行事。弟兄姐妹，使徒需要的，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信心，我们需要的是一颗愿意来顺服主的心，就像在这个比喻里头的这个奴仆一样，去顺服主人的要求。弟兄姐妹，圣经里头教导我们，上帝和他子民的关系，可以是用夫妻之间的关系来描述，或者是父与子之间的关系来描述，但同时呢，上帝和他子民的关系也可以是以主人跟仆人之间的关系来描述。而常常我们会忘记、会忽略的一个关系呢，就是这个主仆之间的这个关系。弟兄姐妹，三位一体的这位真神，他就是父上帝、子耶稣，还有圣灵，神圣灵，他们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他们的奴仆。他们要我们去做的事情，我们当像比喻里头的这个奴仆一样去顺服，去照着主人的意识、他的旨意来完成所托付的事情。这是我们的工作。弟兄姐妹，我们在决志来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哎，不也是要求他做我们的救主，来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辖制？与此同时，我们不也在祈求耶稣他来做我们新生命里头的主宰吗？让耶稣基督来带领我们重生的这个生命，来做生命里头的主人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既然已经靠着耶稣基督他的怜悯、他的恩典、他的慈爱得了拯救，那让我们也同样的依靠他的这个恩典、怜悯跟慈爱，让他来管理好我们的生命，来顺服主耶稣基督，做一个与悔改相称的一个奴仆。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这短短的经文，再一次的让我们看到你赦罪还有拯救的恩典。从耶稣基督的口中，我们也听到如何去活出被赦罪的一个生命。天父，你知道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软弱，无论是在言行举止上，我们都会常常得罪你。也叫弟兄姐妹失足犯罪，我们也常常不愿意去饶恕或者去宽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再一次的饶恕我们的罪恶。借着你那带有生命、那功效、锋利无比、胜过一切两刃利剑的话语，来辨明我们每一个人内心一切的思想和动机，指出我们当悔改的事。也求主您赐下怜悯跟顺服，谦卑怜悯，跟顺服的心，去遵行耶稣基督今天所教导我们的真理，做一个奴仆当做的分内的事。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借着耶稣的名求的，阿门。